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听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就是关于教会。教会是有规矩的，凡事要规规矩矩的行。有一次我去探访教会的一个会友，这个家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敬虔，也很宗教化。有一次我到坐在他们去他家，在他们的餐桌前面，他都请我做一个谢饭祷告。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3岁的小孩子也坐在餐桌的边边一个高的椅子上。当我结束谢饭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小朋友就问他的妈妈说：哎，这个牧师在干什么啊？听众朋友，你认为这个家庭是如何呢？很显然的，他们的家庭平时一定没有做谢饭祷告。因为这个小朋友问说：哎，这个牧师在干什么啊？这个小孩子说话的就很随便的，就很自然的就说出口了。那今天教会不应该像那个小孩子一样随随便便的说话，但是教会一定要慢慢的成长，建立起一个有规矩的教会。有些事情小孩子可以说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够说的，并且我们做大人长大成人的人也要说该说的话。今天的教会不应该仍然像一个小婴孩一样，教会应当长大成熟，长大成人。我们的神给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在恩典上，在神的知识上慢慢的成长。现在我们要看以弗所书4:7，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，第七节这样说：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恩赐，就像罗马书12所说的，那么也在哥林多前书12-14也提过了，都有恩赐。虽然我们信徒要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教会一定要合一，不能做分裂者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一样的。神给每一个信徒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赐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叫我们人人都可以在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基督教会里面发挥神给你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2:7也这样说：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借着每一位信徒他们所具有不同的恩赐，都是为了要建造信徒的身体，要建造基督徒的身体，建造教会，是为了全体信徒的益处。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不是要发展你个人的灵性，而是要使你在教会里面，在这个身体里面来发挥功能。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重要，因为借着你的恩赐使教会能够蒙福。有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方言，我们来私底下来说方言，说方言祷告。听众朋友，可是我要很明确的告诉你们说，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恩赐的目的在哪里？就是为了建造教会，为了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要记得，恩赐不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好处，乃是为了造就教会。没有一个恩赐都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好处用在自己的私心上，只是用在自己个人的身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那个恩赐是这样的用法的话，那就不是叫做恩赐了。神赐给每一位基督徒有恩赐，都是为了使其他的人在他的岗位上，在他的侍奉上能够发挥功效。这是听众朋友要记得，恩赐是为了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，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，为了基督的身体。如果今天你的眼睛 告诉你说，哎呀，我要睡觉了，我不想起床，眼睛说我不想张开啊。如果你的双脚也告诉你说，哎呀，我不想走路，那么听众朋友，可是我们要应当要用到我们的眼睛，也要用到我们的双脚，也希望说我们的大脑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事实上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必须要都发挥它个人的功能果效，每一个部分都要做它该做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个人有恩赐，是为了让每个人能够在基督身体里面发挥特别的功效，造就教会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这个身体就会能够发挥整个的功能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教会说到圣灵，圣灵所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，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蒙受了这些神的恩典，我们要得到神恩典的人就要应用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好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得着能力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发挥个人的恩赐。这个恩赐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配搭侍奉，很和谐的互相配搭侍奉。就像人身体里面每个部分每个器官有不同的功能，是要很和谐的一起来同工的。比如说身体的一部分啊，一个肢体受苦了，一个功能受苦了，整个身体都要受苦了。听众朋友，是不是你脚痛的时候会让整个身体都受苦了？这个表示说，如果你不在基督身体来应用你的恩赐的话，因为你没有发挥你的恩赐，就会使其他的部分都是不协调的，会影响到其他的弟兄姊妹。这是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属灵的重要的功课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现在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八节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。我们现在要分享这节经文的重要性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讲基督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这是引自诗篇68篇18节。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在。注意这个，有人可能会指出，哎，这两个地方是不一致，到底什么意义呢？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四章八节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那么诗篇68篇18节说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。那么是不是保罗错误的引用诗篇68篇的18节呢？那听众朋友要注意，这两节经文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圣灵在这个经节里面，他引用诗篇68篇18节的意思，改变了其中一些字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属灵的啊一个意义在里面。那么我们回到诗篇68篇的18节，说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经文说到，就是主耶稣神的儿子接受了人的礼物，就是接受了贡献。主耶稣已经有了礼物，有了这个贡献了，后来他又来到这个世上，之后他又回到父神那里，他就把这个礼物这个贡献呢赐给他属于他的人，就是透过圣灵把礼物分送给不同的他的儿女，送给基督徒。其实这段经文再次的告诉我们听众朋友，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确的，并没有说错引误引。这个经文就说到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说到主耶稣升天，他掳掠了许多的仇敌，掳掠了俘虏，就是指旧约时代被神所救赎的以色列百姓。当这些以色列百姓离世的时候，他们旧约的这些神的百姓已经进到乐园里面了，主耶稣基督就带领这些百姓这个时候离开乐园，一起进到神的面前。那今天听众朋友，一个基督徒离世的时候，圣经没有说他会进到乐园里面，而是说到他 离世，就离开这个身体，离世与主同在，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。所以新约这个时代，圣经没有说到他进到乐园里面去，就说他今天基督徒离世的时候，他是离世啊，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在。这个记载在可以记起来，哥林多后书5:8，或者腓立比书1:23。现在我要继续分享第二点，就讲到基督升天以后做什么呢？基督升天之后，他会赐下恩赐，把恩赐赐下来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把恩赐赐给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基督徒，让这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能够向世人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不仅仅主耶稣带领旧约的圣徒进到父神的面前，并且主耶稣也借着圣灵，他把圣灵赐给世人，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，那信徒就受了圣灵的洗，使他们在基督里面，让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成为一个身体，然后又赐给他们都有不同的恩赐，使他们能够在教会身体当中，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恩赐，发生功用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看见很多奇妙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。那继续我们看以弗所书4:9-10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这里说到主基督升天，必然在先前，既然要升天的话，当然必要先降下来。有些人把这些经文就看为说，只看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。所以初代教会他们在这些经文里面，他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耶稣基督带领那些旧约的以色列百姓离开的乐园，然后升到神的宝座面前。那尽管使徒信经所我们常背诵的使徒信经说到主耶稣降到阴间，下到阴间，就是指到那些已经离世的人，他们在那里等待，那个阴间是已经离世的那些圣徒一个等待的地方。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离世了，并没有说他们还要在离世的那些信徒还在受苦，没有这样说。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，然后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主耶稣他的顺服和谦卑，他就完毕升天以后，就带着旧约的那些神的儿女，那些以色列百姓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4:11-13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来分析，这是以弗所书4:11-13，这些经文几节经文非常重要。这里所说到的不是只说主耶稣他给人恩赐，虽然他是确实把恩赐赐给人的，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什么呢？就是讲到基督拣选了某些人，给了他们某些特别的恩赐，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啊。听众朋友特别注意，基督把这些人赐给教会是有目的的。为什么要赐给他们这些恩赐呢？目的在哪里呢？是要他们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听众朋友要特别明白，一个得到恩赐的人，目的他有了这个恩赐，要目的是做什么呢？恩赐要使教会渐渐长大成熟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教会在地上的这个目的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教会要慢慢的长大成熟，长大成人。主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，把恩赐已经分赐出去了。恩赐功用在哪里？为了要成全教会， 造就教会。所以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，特别讲到这个使徒的恩赐，使徒们不仅仅亲眼看过主耶稣的复活，也是由耶稣基督直接指派这些使徒。所以使徒们当中，神所赐的有使徒，就是他们有神特别的启示。因此保罗才会说，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跟十二节特别强调说，保罗他自己也这样说，保罗他做使徒，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一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加拉太书十二节说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所以这个加拉太书一章一节十二节都讲到保罗他有使徒的身份。使徒的身份就是神把权柄赐给使徒，他们的身份是特殊的。因为保罗说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所以使徒的职分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职分。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没有使徒了，那么这是神所特别赐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职分里面有使徒，有先知。先知是指谁呢？先知就是跟使徒一样，也是耶稣基督所特别赐给先知有特别的洞察力，让他们可以明白信仰上的一个奥秘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五节，使徒先知他们有特别明白信仰上的奥秘。这些人都接受了圣灵直接的光照和启示，跟教师不同。所以使徒跟先知他们所领受这个恩赐，他们有特别的洞察力，他们明白神的奥秘，他们受到圣灵直接的光照跟启示，所以跟一般的教师是不一样的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了。这两个职分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开始不久就消失了，但是他们这些人在教会里面，他也属于教会里面一份子，在神的教会里面，不仅仅是在地上，也有一部分教会已经回到天上去了，就是与神同在。就另外一部分，感谢神，今天在天上的跟地上的都是在一起的，仍然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现在听众朋友，保罗已经回到天上了，不然我们怎么能够读到以弗所？我们现在不是在读以弗所书吗？所以天上地上啊，都是有不同的啊的侍奉。以弗所书是谁写的？是使徒保罗所写的。保罗不是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吗？虽然他现在在天上与基督同在，但是保罗现在仍然是教会的一份子。保罗也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他仍然他有使徒的身份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另外的职分，说到有传福音的。传福音的是指谁的？就是今天这些宣教师。保罗他自己他也是传福音的。保罗他和我们一样，今天的人一样，他是传福音的人。虽然职分不同，但是他们也是传福音的。那今天我们知道传福音的人啊，有传福音的。在当时的传福音人，他们没有什么委员会，没有差会差他们出去，他们去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传福音，是神圣灵直接在他们心里面动工，由圣灵来引导他们的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啊，说到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也说到有牧师。做什么呢？有牧师的恩赐，是指羊群的牧者，也是神所赐的。有教师做教导的工作，他们教导羊群。那么这个恩赐，这些恩赐都在罗马书十二章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都有提到关于牧师的恩赐，就是讲了教会的牧者。那么教师做教导事工的，神把这些恩赐都赐给了教会。透过牧师，透过教师，为要目的是在哪里的？就使教会可以渐渐的长大成熟，能够有个好见证。今天教会在世人面前应当有一个好的见证， 不要做那些非常不好的见证，表示非常愚昧无知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，在世人面前应当有好的见证，不是一种很无知的很愚昧的出现在那些不信主的面前。所以神赐给教会的恩赐，就是要造就教会，装备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参与侍奉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听众朋友，但愿你我在神的侍奉上都有我们的份。所以今天我们称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称他做牧师。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，那么你也应当是牧师或者传道人的同工啊！你要变成他们同工，你不需要被安立过啊！你不需要安立，你可以做同工。牧师虽然有他特别的恩赐，他要教导，做教导圣经的工作，但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参与侍奉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参与侍奉，你有没有去探访别的信徒，你有没有做见证，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我自己很担心啊，今天的教会啊有点走样的。为什么走样呢？曾经有一段时间啊，有一位传道人，他在一个教会里面担任牧师做传道的，开始他服事的时候啊，他又要主领带领唱诗班，又要带领敬拜啊，又要讲道，很多杂事都在他的身上。那有一天晚上，有位姐妹啊，就对这位传道的同工传道人说：“啊，他说牧师啊，你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的，你不要在主日早晨啊，你又要去领会，又要带领唱诗，又要讲道，你为什么不找别的人来一起跟你同工呢？”那么这位牧师他是一位很有音乐方面很有恩赐的，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，做教导的工作，教导也是他最大的恩赐。听众朋友，他应该用神给他的恩赐来装备帮助其他的信徒，使他们都能够参与侍奉。所以教会的侍奉不是一个人一手包啊，有的牧师啊他什么都做的啊，其实传道人的工作，牧师的工作，就是要成全圣徒，装备其他的信徒一起来参与侍奉，并不是一个人做全部的工作。我想这是啊，今天传道同工啊要学习的啊一个功课，属灵的功课。其实教导就是一个传道人最大的恩赐，他把这个恩赐，教导的恩赐做什么呢？就是要装备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参与侍奉。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说他有全部的恩赐啊，听众朋友注意，没有一个人他有所有的恩赐都在他的身上，他的所做什么呢？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你不要期待你的牧师，不要期待你的传道人，他十项全能，样样都会，你不要希望他有所有的恩赐。他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要建立教会，要成全圣徒来参与不同的侍奉。那下面这篇文章请特别注意，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。怎么说呢？这篇文章这样说：历世历代以来，传福音主要的责任之一，常常一直落在神职人员身上。一般的信徒没有直接接受呼召参与传福音的事工，那么也不认为他们一般的信徒要参与服事的事工。其实教会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人都要参与侍奉，人人都要参与传福音。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已经明白了，信徒蒙召就是要参与服事，他的服事的事工并不亚于传道的同工。那有一位学者这样说：改革开放以来，圣经已经向许多人开放的，服事的机会已经向所有的人开放的。听众朋友，上面这篇文章我认为说写得非常的好，我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非常重要，也很乐意见到每一位基督徒都参与侍奉。那今天很多年轻人，感谢神，他们年轻人也出来参与服事，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接受教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每一位信徒都要接受教导，因为接受教导之后才能够参与服事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都在神面前都说感谢神，我们应该感谢，为什么呢？总有人比你比我做得更好，就是今天 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尽力尽我们的本分，要每个人都参与侍奉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参加参与侍奉？不是坐在那边听到，要参与侍奉。有一位牧师问我说，可不可以用我的讲稿来讲道？说当然可以，但是我要求你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讲的比我更好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尽量，我希望他尽量用我的材料来讲道。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都要人人都要参与建立教会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服侍教会。我不期待今天你是传道人的话，我不期待你做全部的事情，你的职责要训练别人，要让别人也参与侍奉，这样教会才能够渐渐长大成熟。今天听众朋友，巴不得听众朋友，你做见证的时候，你在也要向世人做一个好的见证。做见证的时候要简单明了，把做一个好的见证。我认为今天教会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？就是许多坐在教会里面的人，他变成一个无所事事，只是坐在那边，也不认识圣经，也不学习圣经啊，也不是参与侍奉。这个简直是今天是教会的一个悲剧。巴不得听众朋友，今天每一个人，你我在神面前都要参与侍奉，我们要被神的话来装备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都参与教会的侍奉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